快讯：台湾花莲近海 7.2 级地震，921大地震以来最严重。中共丑行盖唔住，前亲中美国学者反水，怪事频出。湖南近140名一把手配偶做呢啲事，突然以呢种形式被列器官捐献者。俄国制出
高射
高超音速导弹，被指效果不佳。布林肯话美国竭力阻止向俄国转让武器行为。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3日星期三，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要闻，我是林欣。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今日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位来自美国加州的谢女士的真实故事。谢女士因为不幸的跌倒事故受伤，多年来一直忍受住膝盖的疼痛，然而一切在她开始尝试三高代谢补之后发生了变化。现在我们来听一下谢女士的亲身体验。
三日啦，
吃了三日就已经行到。
冇啊，系好神奇喎，我都觉得系好神奇嘅，食咗三日我就能够行得到咯，行得到上去又唔痛个膝头哥。
佢嘅改变唔单止体现喺行动上，佢嘅夜间睡眠品质亦有咗显著提升，终于摆脱咗多年嘅夜尿问题。
咁我而家呢三日都冇夜尿嘅，我唔知醒咁，一路瞓到天光先醒，咁啊瞓六个钟、八个钟先醒咁，所以我又唔需要去夜尿咯。哦，多谢你哋啊！而家帮咗我个大忙啊，都可以过翻正常嘅生活。
谢女士嘅经历为我哋带嚟咗希望，提醒我哋无论面对点样嘅健康挑战，总有解决之道。如果你或者你嘅亲友正在经历类似嘅情况，不妨考虑尝试三高代谢补。更多详情请造访健康520网站。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在520网站提问，将由专家团队为你解答。请注意，谢女士的故事反映了她个人的体验，结果可能因人而异。我们鼓励消费者在尝试任何新的食品补充品之前，咨询医疗专业人员。中共政府制度腐败，以前认为中国市场具备发展空间的国际名人亦纷纷改口。近日美国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前首席经济学家及亚洲区主席罗奇接受专访，他告诉自由亚洲电台，中国的问题早在温家宝年代已经出现，中共官员亦很清楚，不过他们在十几年来并没有被正视过。而在最近一段时间，中共政府不断暴雷的诸多问题亦在早期就已经埋下祸根。请你报道。
罗奇认为中国经济表面上体似强劲，但内在却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最终不可以持续。中国经济结构在2007年乃至今日，对于未来的发展和成长来讲是不可以持续的。政府已经断断续续地争论这个问题超过15年，亦是在最近前美国财政部长萨默斯和桥水基金创办人达利奥同样认为中国经济难以化解，担心重蹈日本覆辙，正式进入长达几十年的经济萧条期。目前中国政府债台高筑，银行亦高度承压。大陆媒体第一财经4月2号报道，目前裁员降薪成为银行节衣缩食的现实选择。消息指出，十家国有银行仲要求员工返还奖金将近1亿人民币。到目前为止，以前吃香的银行行业现在不单止加薪无望，甚至到手的绩效工资仲可能会被追回。近日随着上市银行年报的陆续发布，已经有不少银行在年报中披露绩效薪酬追索回扣的相关情况。招商银行年报显示，报告期内招商银行追回员工存款4415人次，总金额4329万元。中国银行共计对2059人次执行追索回扣，金额合计2275万元。一位驻广州的银行家表示， 过去几年，该行业几乎所有员工都经历过减薪。而家实际工资同应付工资嘅比例系60%左右。而喺4月2日，中共党魁习近平同拜登通话，喺呢个之前，中共政府喺北京同海南同时召开3场国际会议，试图吸引外资。罗琦指出，中共目前嘅救助政策包括短期刺激，但系中国正喺度发展国家企业国进民退现象愈发突出，当局加强监管网络平台公司，仲面临人口老化加剧嘅严重问题。因此，中国嘅中长期经济增长十分堪忧。罗琦透露话，佢曾经真嘅为北京提出过好多次实际嘅改革建议，包括确保经济健康增长嘅着力点，就系重新平衡经济，让消费拉动增长，改革社会安全网等，但都冇被习近平政府重视。另外，曾经嘅金融中心香港，而家基本已经遭到中共打冧。罗琦话，香港同中国之间嘅联系异常紧密，喺内地经济进一步放缓下，香港经济冇乜嘢可能会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香港经济增长未来5年从1.5%到2.5%，甚至3%，我对此表示怀疑。咁样嘅问题会导致中共更加封闭，亦系喺同时，外界对中共政府嘅封堵亦越来越严重。美国发起对中共嘅制裁，亦严重影响中共企业生存。对此，有分析认为，基于国家安全的担忧，美国和盟友正在组建排除中共之外的供应链通道，长久下去可能会成功排除中共的影响，这个会导致习近平当局变得更加孤立无援。
根据台湾气象署资讯，4月2日上午7:58，台湾发生瑞士规模7.2级地震，震源位于15.5公里处，震中距离花莲县政府25公里，浙江、福建、江苏、广东等地亦有震感。请听报道。
消息指出，由于是极浅层地震，全台湾对此都有感到。台北因为盆地效应，高楼感受更加明显。同时在地震爆发之后，海啸袭击了日本的一些岛屿，菲律宾当局亦已经建议居住在23个省份沿海地区的人立即撤离到地势较高的地方或内陆地区。根据台湾中央通讯社报道，花莲东海岸苏花公路至少发生9处山崩，部分道路已经塌陷，高速公路目前已经关闭。在这个之前，台湾好少出现 7.2 级别的地震，这个是25年以来最大的一次地震。中央社指出，台湾自2020年起改为新的地震震度标准，前一次发生震度6强的地震是2021年。针对部分地区或民众没有收到台湾国家级警报的情况，当局说目前还在了解原因。
中共官场丑态百出，4月2日消息，在上个月底，湖南近140名一把手配偶要求接受几位监委主办的好家风好传承廉政教育，省直机关、各型企业、大学等单位近140名一把手的配偶都被要求参加。请听报道。
据了解，在活动现场，一把手配偶首先参观湖南反腐败倡导教育馆，期间展示湖南省多宗被查处高官的腐败案例，以及被纪律委员会调查经过。有评论认为，由于中共高官无官不贪，这次展示会简直就是一场大型的杀鸡儆猴，让腐败分子家属前往反腐败展览馆学习。报道仲宣称，如果配偶加入裙带腐败，就会导致全家覆灭。这些家教不严， 家风败坏的案例令人警醒，说一把手配偶需要当好家庭纪律委员会书记，培养优良家风。对此网友评论说，看影片这些高官的家属一个个都保养得太好了，不用钱吗？亦有些说中共高官根本没办法停止腐败，这次让配偶参观意思就是有什么事不要乱讲。还有网民说，我觉得可以让配偶他们了解一下举报渠道，万一出了什么家庭矛盾亦可以大义灭亲一把，与其搞教育不如搞财产公示效果更好，为什么不一步到位呢？都是表演系博士后。网民 at 温暖的女谴责说，为什么只愿意教育不愿意接受老百姓的监督呢？你们在这里怕什么呢？
中共政府推行器官移植政策，有民众发现他们不知不觉中在软件上被注册为器官捐献者。网传视频显示，有中国网民透露，他偶然打开支付宝，突然发现自己的身份不知何时被绑定了接受器官捐献的授权，而他本人之前没有进行这个操作。该网友呼吁支付宝用户检查自己的个人信息授权，看看是不是亦做了相关的绑定。请你报道。
这个网友说，他的支付宝绑定了施予受器官捐献志愿者服务网的授权，自己永远不会想去绑定这些东西，因为他非常清楚器官捐献的背后意味着什么。但是现在他已经成为了器官捐献的志愿者，没办法挽回，这令他非常惊慌。网友透露，自己被绑定的日期是2022年6月11号晚10点，而当日他曾经在朋友圈表示微信行程码变黄。他亦发现支付宝上面有一行说明，要求同步人体器官捐献登记信息到支付宝公益。这位网友高度质疑，究竟是边个有这样的权利将我的信息给登上去呢？后来他发现自己在被支付宝登记捐献器官志愿者的前四日曾经做过体检。现在这位网友说，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之后，真的不知道以后自己还会不会安全了。网民评论说，包括胡音宇事件和广州松田学院黄某某事件在内，受害者都在出事前期曾经做过体检，这个是得到曝光的，很可能还有不少没有曝光。另外还有不少网民表示，有签署过器官捐献者遭遇车祸离奇死亡，身体各个器官分别成功移植给8个人，而这些被宣传成脑死亡捐献器官的患者都是之前做过体检或献过血的年轻人。学者张立凡先前在 X 平台发文说，2024年5月1号起器官移植就合法化了，请看护好你的小孩，保护好你自己。他并且提示说，每年有250万人神秘消失，人没了，器官流入黑市，天下哪有那么多脑死亡，除了眼角膜可以等人死了移植，其他器官移植全部需要活体移植。对此中国民众评论说，真是灭绝人性，中共在小学教科书里面塑造煽动洗脑未成年人去送死，黄二小、刘胡兰、草原英雄小姐妹等等，中共比 ISIS 更邪恶。
在俄国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多次被乌克兰防空系统击落后，莫斯科再次将另一种高超音速
高射
导弹应用到俄乌战场。对此军事专家表示，这种武器同样表现平平，并没有达到高超音速导弹真正应该具有的威胁。请听报道。
高超音速导弹作为新型强力导弹的品种之一，以打击行动难以被预防和拦截著称。 但是俄国制造的匕首导弹多次被乌克兰击落，令外界对俄国的武器生产水平产生怀疑。电讯部刊载观点表示，俄国人可以制造导弹，这个是不需要质疑的。不过在导弹战争中，当对付俄罗斯武器的时候，莫斯科声称和实际的武器能力往往有很大不同。报道指出，备受吹捧的高射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是2018年被普京宣布为国家的六种超级武器之一。导弹的飞行速度超过5马赫，超过音速5倍。它的大部分或全部飞行都在推进力的作用下在大气层内飞行，就好像著名的美国战斧或者俄罗斯的口径那样的普通亚音速导弹。这两种导弹本质上都有执行单向任务的喷射发动机，令它们更难被击落。报道指出，高射长9公尺，周长60厘米，速度要快得多，但并不似普京讲的那样。火箭科学家和导弹观察员对高射号称的1000公里射程和8马赫的最高速度表示怀疑。同时由于它的使用率很低，实战数据难以获得。一次一个高射导弹残骸是在乌克兰的非军事目标附近发现的。这个意味着这种导弹一是就是打偏了，一是就是被乌克兰击落。报道说，俄国声称匕首导弹速度最高为7马赫，但它的高速仅限于高空。当匕首向目标下降的时候，它的速度会减到只是有 1.9 马赫，同其他导弹没什么差别。因此多次被爱国者防空系统击中。而按照目前的实战状况来看，高射导弹可能亦差不多，并不会比俄国的普通亚音速导弹威胁有多少。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4月2号表示，美国及其盟国正在日复一日地努力阻止中国、伊朗和北韩等国向俄罗斯转让武器。请听报道。
西方担心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两年之后，来自伊朗的廉价无人机、北韩的炮弹以及来自中国的潜在物资的转移，正在支持俄国对乌克兰发起的战争。布林肯在巴黎对记者说，我们日复一日有效阻止武器和材料向俄国转移，为战争机器、国防工业基地提供燃料。这些不只是对乌克兰的威胁，亦是对整个欧洲安全的威胁。北韩国防部长上个月表示，自上一年7月左右开始转运以来，北韩已经向俄国运送了大约7000个武器货柜，用于与乌克兰的战争。在上个月，七国集团国家警告伊朗，如果德克兰向俄罗斯转让弹道导弹，他们将实施重大新制裁。而在俄国入侵乌克兰刚好满两年之际，美国和欧洲发动联合制裁，打击协助俄国建立战争供应链的企业和个人，多个中共、俄国等国目标被列入黑名单。布林肯说，我们正在共同努力，试图阻止和惩罚任何这类支持的提供，无论是来自伊朗、北韩，亦或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地方。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